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刚才谈到23页、就是谈到那个中道缘起。在这经文里面有一开始呢，在第一行说呢，法一说法说有没有啊？一说法说，在讲述101有引了导师的解释啊，那因为太长了。帮大家做一个归纳、比较好理解了、那导师有谈到法说义说呢，在经论里面有三个意思、在这边来，第一个意思呢，法就指八正道啊，那义呢是圣道所得的利益效果，那这是法说跟义说的第一种意义啊，就是讲法说，就是讲八圣道，那义呢就是在讲他的利益。那这个义呢，在这个巴利语或者是梵语，它是阿尔塔、阿尔塔，阿尔塔有很多不同的意思了、意义也是阿尔塔、有什么 meaning 也是阿尔塔，那有什么 benefit 利益，它也是阿尔塔，或者有什么目标，目标也是一种阿尔塔的意思，目标啊，我们要达到了一个目标，也是阿尔塔。好，第二个呢，这个法是圣道所见的缘起，圣道所见的法，那导师说如缘起之，那意义呢就是法所含的内容如缘起之的别别解说、法就是一项一项的名相、那意呢就是名相的一个意涵，可以这么样来理解、那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因为导师这边指举的这个如缘起之了，它也可以是别的，就是一个名相，一个名相的一个意义或是内容，它的一个解释。那名相就是法，意就是内涵。那第三个，世尊所说的十二分教，就是法。那这个是专指十二分教，范围又更广，所以一切的教学意义呢就是十二分教的意义内涵。那二跟三有什么差别呢？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对不对？二是圣道所见的，那十二分教就包含包罗万象，就不一定是圣道所见，比如说本身有没有，那它就是一种教学而已。那圣道所见它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小一点，那主要是圣道所见，所以我们这边的法说一说离此二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大概比较贴近这个第二项圣道所见的，这跟缘起有关，无明灭者则行灭等等、好，那这个是关于法说跟义说 的一个内容、好，再来我们回到23页、中间这一部分这个段落， 前面所说的无明缘行，行缘事等，无明灭者行灭，这样的一个流转跟幻灭呢，那它就是一个缘起的一个教义内涵。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有呢就是存在，这边在解释此有故彼有，那个有字，这个有，导师为什么突然跑出这一个有，就是要现在就是要解释那个此有故彼有，有没有在第二行的经文，此有故彼有，那升起的它是有，它就是存在的，也就是升起的，存在也就是升起，升起也是存在啊。世间的一切都依于因缘，这个依于因缘啊，也就是种种关系条件因素而存在而升起啊。依因缘而有，也就依因缘而无，缘散则这个法也会灭去嘛啊。依此而确知生死解脱的可能性，也就是苦可灭，苦可灭。所以我们这一段是谈什么呢？苦集于苦灭嘛，所以我们还没有证灭之前呢，我们会要先确立这个苦是可以灭的，因为都是因缘嘛，对不对？因缘条件和就升起，把这些条件把它这个去除，它就能够达到这个极灭，也就是生死解脱啊。所以这个灭呢，不是一般我们说，哎，一个东西升起之后，它会成住坏空那样的灭，不是哦。这边苦集灭道的灭是把那个原因呢，根本的把它去除掉。的一种灭啊，这一般我们说东西升起它就会坏嘛，它就是一种生灭，那这个是自然灭啊。那苦集灭道的灭是透过圣道把这一些原因把它彻底的去除，那这个是所谓的灭啊，也就是这些烦恼可以被彻底去除，是可能的啊。好，有无。或是生灭一切都依因缘而如此的，这也就是不落二边恰到好处的中道啊。这是缘起说的基本法则，然后下面有一个图表啊，也就是缘起就是不落二边恰到好处的中道，那。它其实它有比较深刻的意涵，然后就是我们要能够达到中道呢，要能够不落二边，就是要正观缘起啊，才能够不落二边，然后这个处中而行啊。那所以下面的图表，缘起是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灭，这就是。众苦的集起，就是流转，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众苦的习灭啊。所以这边的习灭是真正的习灭啊，不是一种一个自然一个现象升起，它会随着这个因缘条件的变化自然会灭去，不是讲这一个部分啊。这边的众苦习灭呢，是把这个生死苦的因把它去除，那众苦就能够习灭，这边就是解脱，也就是还灭了。所以缘起是依缘而有，是生死苦的集起，所以它是特别针对杂染法的集起。然后依缘而无的是生死苦的习灭。好，所以这边的灭呢，就是一种完全的 止息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无常灭。好，我们看到第24页。24页接着呢，就是要谈这个苦灭与苦灭之道。苦聚的止息就实现了涅槃的寂静。那生死与涅槃都是依缘起而如此的，大家听得懂吗？不是别有一个涅槃可得，或是别有一个生死呢可舍可灭，也就是一切都是因缘的一个和合，把这一个生死的因呢把它去除，那就能够获得这种涅槃的止息。所以涅槃的安立呢，是建立在烦恼的完全止息，就名为涅槃，并非有一个实有的法名为涅槃。但在阿毗达摩的阶段呢，他就开始要去让大家比较好了解，他去定义一个法一个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他这样就会变成生死跟涅槃是二法，他们那一种涅槃是安立在生死的一个解脱这样的一个连贯性，他就会被这个变得支离破碎。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圣般若经要起来直视涅槃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了。因为阿毗达摩已经把一切法算是好了解，但是会让修行者落入一种持有，对依法它是一种持有的一个情境当中，利益是好，但是它可能会引发一种副作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生死与涅槃都依缘而起而如此，佛弟子也是依缘起的生灭，如实知而得解脱。如实知缘起而能得解脱的实践呢，是正见为先的圣道的实践。好，那这个如实知依缘起生灭的如实知，也就是知一切都是缘起而因缘即而起而生，因缘灭散因缘散而灭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如实知，也就是不离世间的因果而有出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是依世间因果的止息而成立。可以啦齁。好。我们看解说齁。也是四谛的解说，苦集灭道都讲的嘛齁。圣道与缘起的如实知，综合的说就是四谛啊，那所以如实知缘起，或是如实知圣道，它的一个综合就是如实知四谛啊。那这个四谛就是苦集灭道这四法啊。在佛法的开展中，四谛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它渐渐的重要起来。聚摄论依什么架构而造论？四谛嘛，对不对？也就是苦集灭道作为纲目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苦集四谛呢，是就是这边所说的重要起来，在解说佛法呢，都依着四谛的一个架构来教导来解说。 好，四谛的苦与集，它是世间的因果。集就是烦恼嘛，就是因，苦就是一个果。灭与道是出世间的因果。这样的分类叙述对一般的开示教导，老师说也许要容易领歇吧，领解，也就是苦集世间因果很清楚，然后呢灭道是出世间因果很清楚，那这样老师说，但世间跟出世间的一贯性却容易被漠视了，也就是说苦集灭道它是有一种连贯性或是一贯性的。那这里这一句话什么意涵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了。一种理解就是苦集是一世间因果，对不对？然后灭道是出世间因果，涅槃解脱。那怎么样能够达到灭呢？但就是如实知苦跟苦的集嘛，对不对？然后透过修道而达成了。所以苦集灭道它是相关，苦我们要如实知苦，如实知集，对不对？然后透过修道呢断集正灭。所以是他们其实是一种对连贯的，是透过道的如实知，然后修，然后断了这一些烦恼集之后呢，就体证这个涅槃解脱的，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了。好，那一种理解就是达成两劫，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那另外一个理解呢，就是出世间的一贯性容易被漠视，所以要透过缘起的一个说明来让它这种关联性会比较清楚。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谈缘起了。所以一般导师的书里面他说四谛是恒的啦，恒的一个说明。那缘起是什么？数它是时间序列的。那苦集灭道是平行的嘛。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一个缘起。那这个也可以理解为要呼应这一个事出事件一贯性容易被漠视。那就是透过缘起的教学，让它的一个关联性呢能够呈现。好，首先导师先谈到缘起是最普遍的法则。这边导师说，从现实身心去观察，知道一切起灭都是依于因缘。好，依于因缘，所以这个把它圈起来啊。这边的一切呢，可能可以包含到清净法了啊。但是缘起就只有杂染法的生跟灭而已哦。好，依于因缘，《楞严经》所说呢。世尊是现观缘起而成佛的。世尊依缘起说法，弟子也就依缘起以及四谛的这个修学而得解脱。所以在佛法中，这佛法导师有用引号了，也就是早期佛教，缘起它是最普遍的法则。就例如阿毗达摩法蕴足论这边谈到，这边说呢，云何缘起，也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谓曰无明缘行，这边就翻成无明缘行，也就是以无明为缘而有行的生起。 如是便即存大苦运，必处当知啊。这个是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了哈，他翻必处，应该他是从梵语翻的必处啊，必处。那比丘他比较是从这个俗语啊，哈，必苦，苦嘛哈。这若用我们的闽南来发音的话，它比较也是哭啊哈，啊哭。啊，比苦，比丘当知，生缘老死，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缘起，法住法界，乃至无明缘行，应知义耳。它就是一种最普遍的法则。这边这几个语词就是要描说明它是普遍的一个法则啊。此中所有法性、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实、是谛，是如、非妄、非虚、非倒、非倚，是名缘起。这都是缘起的一个特质啊，它的一个特质。所以缘起呢，这一段引文要表达就是，缘起它是佛出世也如此，不出世也如此。佛是怎么样？它只是发现而已啊。然后现证缘起，体悟了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呢之后就教导弟子，所以缘起不是世尊发明的，是他发现的，这就是一个真理。好，那接下来呢，导师就是要说明缘起的如实性，也就是依着前面就解释上面的这一些意涵了，比如说法住、法界、法性、法定等等啊。好，首先导师就讲了一段让人家比较困惑的话，他说缘起是法的又一内容，那表示法的内容前面讲过了，对不对？是吗？法的又一内容，表示前面有提过法的内容，那这边呢缘起是另外的一个内容、哦、那指的是哪里呢？这边我们给大家把它做一个资料的整理了、哦、也就是说又一内容表示有一个相对的，前面提过了嘛，对不对？好，那前面相对的这个法的内容是什么呢？啊，这有时候要猜啊。但是我们去看导师其他书有没有类似的讲法哈。在《佛法概论》有一段内容，大概可以跟这边有一些呼应啊。比如说，在第九到第十页谈到呢。中道行是身心的功行，实践是向上的正行，在向上的善行中有正确的知见，有到达的目标。那首先呢先解释向上这一个到达的目标，那向上解脱的正行，达到无上究竟的现实，这实现的究竟目的解脱也称为法，可以吗？好，那经中说它为无上法、究竟法，也称为圣义法，啊，点点点，啊，再来就是要谈正确的知见了，哈。谈完这一个达到目的之后，导师接着谈，说到正确的知见呢，这不但是政治现象的此见。也是苦跟集，还有所达到的彼岸啊，也就是灭啊，也知道从此岸到彼岸的中道就是道了啊。这不但是认识而已，是知道它确实如此，知道这是不变的真理，这是说缘起 就是知道生死众苦是因缘的集起，唯有苦集这个的因的灭呢，才能得到众苦的集灭，这非八正道不可。那这样的如实知，也就是知四真谛法啊，这四真谛法也称为法啊。所以这四谛法也称为法，跟它相对就是缘起了，是吗？啊，所以这是一种理解，就是前面不是讲四谛嘛，这边讲缘起嘛，啊，所以缘起是法的另一内容。那先前所说的法内容可以理解为就是四谛谛理了，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导师又有一段话跟这边又特别近了，这边他怎么说，法的第一义就是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依正确的知见而修行，才能达到众苦的解脱。约次第说，八正道是闻思修慧的实践历程，这是解脱者所必修的，所以称为古仙人道。离此没有解脱，修行者在正见而起信愿的过程当中，要有正常的语言文字，这就是在解释八正道了，等等，好，点点点了，那正见如实知的呢，是缘起，也就是法的又一意义了，所以这样看来好像跟这边的一个对应，就是法的第一义是八正道，对不对？那正见所知的是缘起，是法的又一意义。前面有没有谈到四谛啊？如果从这段引文好像没有了，所以到底缘起是法的又一意义的对应的内容是八正道还是四谛呢？如果是八正道的话，那就要对应到哪里呢？最开头的地方就是21页这边，正法第一个中道行，有没有？那如果是对应到四谛，就是如实理的第一项啊，所以它都有可能了啊。可以吗？哦，对，都表示缘起如实性法，这边都在讲缘起了，好，所以到底缘起法，缘起是法又一内容，那它的对应的先前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它或可指四谛，或可指中道，八正道，那总而言之啊，这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从导师其他的文里面似乎有这两种可能，四谛或是正道跟缘起，对，那四谛也包含八正道嘛，对，好，很好，好，我们来看这边了，那经中多方面表示缘起的意义，比如说它是法住，法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缘起是确立而不可改易的，也就是一种确定性啊。而法界呢，它是一切的因性啊，界就是因的意思了啊，一切法的因。法性呢，它要说明缘起是自然如此的啊，本来如此的。法定呢，缘起是决定各安自位而不会乱的啊，有它的这个规则啊，有它的规则，嗯， 那地呢就是如实不颠倒，如呢就是如此如此而不变异，这都有点类似了、哦、那面向稍微有点不同。这一切不管怎么说都是要表示缘起的如实的如实性，也就是法的一个意义了、哦、这就是 如实理、哦、所以缘起也是如实理。好，接着我们来看缘起的流转跟华灭，接着就是要说明缘起的一个的内涵、啊、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流转，我们看到第25页。好，导师这边说呢，说到缘起，无名缘行点点点，生缘老死又被恼苦，是有代表性的12支、哦、但是世尊说缘起呢，它不一定是12支哦。我在阿含经有时候它有5支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爱、取、有、生，然后老死、忧悲、恼苦这5支啊。那这5支呢，应该是最简要的。那这5支呢，导师有一个对他的一个描述了，这个叫什么逐物流转的缘起。为什么会有生死流转，就是我们有爱取，对不对？逐物爱取，想要去追求，所以导师用了一个名称叫做逐物流转的缘起。好，那爱前面5支就从爱开始谈，那爱也有它的因缘啊，对不对、哦、所以又开展出9支说或是10支说。那9支或是10支呢，导师也有这个两个名词了齁、哦，主要是有一个语词叫做促进细心啊、哦、就是促进细心啊、哦、促进细心的缘起啊、哦、好，那还有12支说，12支说呢就是10支再加上无名跟行，那这个叫做生死本源、哦、老师都有给他一个名词了、哦、爱取有生老师叫做逐物流转、哦、然后之前还有这个无名是无名缘行是无名缘行是行缘是四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哦，这是10支、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根净二合生四三合合处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9支或是10支可以理解为这个促进细心、哦、然后呢接触了这个净之后呢，因为有无名的处呢，所以有产生这一种爱，对不对、哦、细心爱就开始了、哦、就爱这个触受就有爱了，对不对、哦、好，所以这个是促进细心。那里面还有这个四缘名色名色缘事，这个叫做生命的依持了、哦，老师有几个名词在描述这12支里面的一些关联性。好，大概是这样子。这个在唯识学探源的第一篇老师有谈到，佛法概论也谈到，成佛之道的这一个12支缘起的部分也谈到，详细可以去参考那边的说明。好，我们接着来看5支说里面老死还有忧悲苦恼 它是苦，那它的原因呢是爱，对不对？苦的集起，就是苦的因就是爱。上面说到世尊感到佛法太深，不想说法，要转法轮的时候呢，世尊曾经有不想说法这样的传说，而是这个梵天来劝请。那为什么不想说法？在经中谈到问题在于众生乐着三界枯宅，他喜欢都是这一些世间的五欲啊，跟他讲苦集灭道，当然没兴趣啊，对牛弹琴没用，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相应部就谈到这个乐着三界苦宅相当的内容，就谈到这个乐阿赖耶、心阿赖耶、喜阿赖耶，那所以切有部再加爱阿赖耶，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或者尼柯耶就有阿赖耶这样的一个语词出现，但是它跟唯识的阿赖耶的一个意义又不尽相同。阿赖耶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枯宅一处，就是一个处所啦，或是它是一个隐藏的意思，藏身之处，隐藏的地方。但是阿含经里面它也是爱着的一类，它的根本意思就是枯宅，但是它的一个经在文脉里面的一个意义就是爱着，那导师这边就联想到四谛中极谛的内容是爱，就是这个后有爱贪喜俱行比比喜乐，那爱乐心喜贪阿赖耶以不同的名字而表示同样的内容，这就是生死不已的症结所在，就是一直生生不息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一个原因症结，就是根本原因呢、所以这边谈到根本原因是什么？爱着，对不对？爱阿赖耶。好，接着导师说，浅显的说呢，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症结，浅显的来说，没有得到想要得到，得到又怕失去，就是第一个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第二个呢得到又怕失去，那第三个没有得到又生怨恨心，那嗔恨它是爱的反面，没有爱哪里会有嗔呢？所以这边都在谈这个生死的症结，就是从爱这一个意涵来谈，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谈。好，那接着导师说，爱着的意义它是深广的，如有了染着就会受到戏服，随内生外境的变动而苦恼不已。那这边呢提示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苦就是因为有了爱着，那就会随着内生外境的变动，变动就是什么呢？无常，对不对？我们在阿含经不是经常会听到阿含经会说无常故苦，对不对？桌子会不会苦？桌子也是无常的嘛，所以到底大家学那么久，要清楚这一件无常故苦，为什么要这么说？那其实他是导师在书里面有谈到，世尊的教导是以有情为本，他在教导有情，对不对？ 有情有带有这又有情的一个目前的身心状态，就是带着贪着嘛，对不对？那面对这种无常变化，因为贪着苦，其实是苦受啊，懂意思吗？主要是苦受。那有爱着，因为变动就会产生苦，就是这边所说的啊，染着了就受到系缚，那随自身跟外境自他的变动，就会产生苦恼啊。所以无常故苦，它的一个前提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一个众生身心带有爱着的一个情况，在面对这种无常的变化的时候，一切世间的一切行都是无常嘛，所以有了无常变化，那众生就会产生这种苦受。那阿罗汉会这样子吗？阿罗汉基本上不会了。所以无常故苦，它有个前提，它是在讲有情众生、凡夫众生。凡夫众生面对这个无常，不管是自己的身心或是外在的境界，只要因为有爱着，所以有因为无常的变化，就会产生苦。无常过苦是前提，就是这是指凡夫众生而说，而且是针对有情而说。那桌子不是世尊他所要教导的一个对象，他教导是有情，所以无情物的跟他主要是要连接到有情跟他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交互作用，所以大家要了解无常故苦指的是凡夫众生，它的核心就是爱着。若没有爱着，就不会有苦，那就是圣人的解脱了。所以修行的核心就在这边，我们要面对这个无常，要了解它就是一个世间的真相，常性不可得，而去离执，所以离了执之后就不会有苦。好，我们继续来看。好，世间的喜乐不永久不稳定，终归消失。这里的说，世间的或苦或乐，一向一切是无可奈何的苦乐不已，它其实终究是苦。所以这边谈到其实世间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乐的啦，对不对？但乐了之后又苦了嘛，对不对？所以终究还是苦啊。虽然有乐，但是它终究会，这个喜乐它是不永久的，所以终究来说还是苦。好，那再来，所以苦是一个现实，它因是什么？导师已经点出来，就是爱着、染着，对不对？然后产生的系缚。好，接着导师就继续要说，那为什么会有爱着呢？所以前面在讲无常故苦，因为有爱着，对不对？那所以苦的因是什么？爱着。那接下来要谈，那为什么会爱着，就是所谓的无明，那就是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因，无明，对不对？好，所以接着下来，大家因为这边没有切了，因为导师这边写的很绵密，一切开又 有点割裂的一个文艺，所以就把它挤在一起，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为什么会有爱着，接着下来就是要谈无明了。由于愚昧无知，也就是无明，无明的一个字面意就是愚昧无知了。好，那导师接着说，无明它是蒙昧的意欲，它其实跟爱是不相离， 是众生，是生死众生的通病。所以无明与爱是它其实是烦恼的根本，也就是无明跟爱它是在一起。在经里面有时候会说无明它是生死的因，但在有一些经呢它又会说爱是生死。它无明有两个面向，蒙昧无知嘛，一种又是一种蒙昧无知所产生的一种动的一种心啊。那这个，所以有时候经会说爱是这个凡生死的根源，有时候又会说无明是生死的根源，它其实是只是一体的啦，你不可能有无明没有爱了，有爱不没有无明，它有无明就一定有爱，这个都是一个一卦的啊。好，所以无明与爱是烦恼的根本。为什么刚才会特别说无明跟爱呢？因为在有一些地方呢，曾经有居士问到说，为什么在某个地方听到某个师父说生死的根本是爱，因为他读阿含经或是大多数他听的都是无明嘛，那其实这是少见多怪，就是说有不同的说法啦，懂意思吗？说是爱的也有，在法句经啊，这一些有时候他就是讲爱，就是这个生死的一个根源，所以讲爱讲无明都有，就是看我们要着重哪一个面向。好，因烦恼而起善恶业，因这一个业而起而感苦果，这个就是惑业苦嘛，然后呢这个苦果就是身心自体，然后呢这个又爱染不已，也就是我们这个因惑跟业感的这个苦果身心自体，对不对？那身心自体又在一种不自在的情况，又会产生这一个烦恼跟业，懂意思？所以它不断的恶性循环，感得这个生苦果之后，又在这个不自在的环境当中又开始起烦恼，又开始造业，又感得另外一个苦果。主要要说明这一个，所以苦恼不了，染爱不已，苦恼不了，这个了就是没办法完了。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流转门，那环灭门有点长，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个如实理呢，他都是在从这个现实的一个身心状态来谈。那这个也是导师从阿含经里面世尊怎么样来谈，他就怎么样来说了。所以他是重于现实的，从现实去找到解决的一个方法。那他的因是什么呢？那今天听完应该要记得就是爱，对不对？那爱他的另外一个所谓的更根源性的一个烦恼呢，如果把爱跟无明分开来看的话，那又有一个无明作为一个更根本的齁。那其实无明跟爱导师说他其实就是和在一起的啦齁。无明的一个表现就是爱，懂意思吗齁。无明你如果没有一种表现你看不出来，它的表现就是一种爱的一个行动，爱这样的一个活动。它的活动的一个根源就是无明。无明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蒙昧无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面向导师也在经常在书中里面说，就是错误的认识，就是以我为中心的这一种见爱慢的这一些认识或是身心的活动。所以无明有 消极意就是无知，那他的积极意呢，就是错误的知道，错误的认识。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在如理思维啊，了解这个因之后呢，好好对症下药啊。好，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